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神，你配得我们的敬拜。愿主这个时候，你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你，在你面前安静，在你面前仰望，你在你面前思想、聆听你今天要对我们讲的话。主啊，愿我们今天都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的生命再次得着苏醒，再次得着更新，我们的心也因为听见你的声音而喜乐，而有盼望，而有力量。主啊，求你向你的儿女，向你的百姓施恩典。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这里现在是冬天了，开车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出事故。那当你陷入一起交通事故的时候，那警察通常会根据事故现场，还有当事双方司机的口供，对事故的责任做出一个判断。如果当时有目击证人在场，他向警察提供的事故发生情形的那个报告口供呢，警察通常就会比较多的采用那个见证人的口供，因为一般当事的司机呢都不会主动的承认错误，或者来承担这个事故责任的，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的见证人来确定到底是谁的事故。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思想实践的第九件，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直接的翻译应该是：“You shall not bear false witness against your neighbor。”就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你千万不要以为圣经说的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所以你就说那个人不是我的邻舍，所以我就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他。大家还记得主耶稣所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吗？那个祭司、那个利未人、那个撒玛利亚人，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之人的邻舍呢？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那个撒玛利亚人跟那个强盗落在强盗手中的人是邻居呢？他们住得很近。他们彼此认识，当然不是，而是因为那个撒玛利亚人怜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圣经教导我们，当爱邻舍如自己，爱人如己。如果我们爱人如己，我们就不会杀人，就不会偷盗别人的东西，就不会做假见证陷害人。当你开车或者你走路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车祸发生。你与那个发生车祸的司机应该是素昧平生，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他就成了你的邻舍，你应该想办法尽力的帮助他。如果那一起车祸发生涉及到两个司机，你是见证人，你应该公平的做见证，不能够做假见证，偏袒其中一方。那"见证"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最基本意思就是复制、重复 （duplicate） 或者 repeat，跟我们现在就是你用复印机那个 copy 有一样，但这个 copy 呢，就是你是有一个东西在那个 copy 嘛。但是做见证，它这个复制，其实它是要把所发生的事情重建、重塑出来，尽量复原事情的真相，那这是这个"见证"这个字的意思。那这个意思你进一步向前延伸呢，就有了那个记录或者是提供证据的意思，就是你把你所看见的、你所听见的实实在在的说出来，这个叫见证。那见证在审判、在断定是非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你做见证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所认为的， 或者你所想象的，而是要说你所看见的，你所听见的。你做见证的时候，你要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不需要多说，你也不能够加上假想，要尽量的实事求是，你也不需要做出是非判断的。是非判断那是审判官的责任，你只是要说出你所看见的，你所知道的，你所听见的，这个叫见证，这个或者叫诚实的见证，这个叫做真实的见证。那在创世纪31章48到50节有这样的记载，拉班说，这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内德，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那一个证据和这一个做见证是同一个字根的。希伯来文的字根非常重要，这是三个字母，说那个证据是名词，做见证是动词，但是他们就是同一个意思。那这一段经文是发生在雅各和是带着他的妻子他的财富逃离他的舅舅拉班，然后拉班去追赶这个雅各，追赶上的时候发生的一幕。拉班和雅各要立约，他们就立了一堆石头作为立约的证据。其实用我们现在话讲，那一堆石头就是一个物证。拉班在对雅各说，我必不过这石头去伤害你，那这好像是一个界限。那拉班也要雅各要承诺，你也不要过这个石头来伤害我，那这上面的一个界限，这个石头。同时这个拉班呢，他还要这个雅各承诺，不可苦待他的女儿，也不可在他的女儿以外另外娶妻。如果雅各背了约，就愿神惩罚雅各，却由神在你我中间做证据，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神就是他们之间立约的见证人，神来做见证人，那神当然是公义的，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是公平的，神不偏待人，无论是富人穷人，以色列人外邦人，有知识的没文化的，还是在上掌权的平民百姓，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有时候我们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实那只是一个理想，因为人的罪，很多时候公平公义在人间得不到彰显，法律面前没有人人平等，但是公平公义最终必然在神那里得到彰显，因为每个人最终都要面对神最后的审判。神是公平公义的，神也是信实的，神要我们在地上尽量行公义，公平待人，做诚实的，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利未记5章1节，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这一节经文如果你读了，你不仔细读的时候呢，你会以为是如果有人听见了发誓的声音，他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有人要叫你发誓，就是当你做见证的时候你要发誓的，保证你所说的是真实的。这就好像今天有人你被传唤到法庭作证的，那你在作证之前你要宣誓，保证你说的都是真实的，如果你说的不是真实的，那你就要负法律责任，因为你宣誓了。那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其实就是你被传唤去做见证，那你要发誓的，那你本是见证嘛，你本来就是见证人，所以你被 叫去做见证。那在你做见证之前，你要发誓，发誓了就你保证你的见证是真实的。但是你做见证的时候，如果你不把你所看见所知道的说出来，那你就是犯罪，你要担当你的罪孽。那随着这一个经文，利未记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见证人，我们应该把所看见所知道的都说出来，否则我们是有罪的。他本是见证，每一个见证人你有责任做见证的。如果你没有看见，你不知道，那不是你的责任。但是你知道了，你看见了，你却不做见证，你却不说，或者你不如实的说，那这是不应该的，这是犯罪。因为你做的见证是在帮助审判官做出正确的判断，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我记得在很应该有很多年了，具体我记不了，很多年前，那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刚刚启动会车的时候，就碰到了后面的车，真的是非常轻的，就是说双方的车应该是一点损害都没有。那我就没有下车，我就直接就开走，我觉得比较轻。但是严格的说的，其实那个就是逃离作案现场。那没想到我刚到家，就警察就给我打电话了。警察就说，他有人见证你刚才 hit and run， 你要马上到警察局来，不是去自首了，因为别人已经见证人已经报案了，对，是你去投案，对。那我就只好马上开车到警察局去承认自己的错。那我学到功课，创建事情上，那我不能怪那一个见证人多管闲事，你只能承认自己的错，是你自己做的不对。不感谢神了，那一次那个警察呢，给我了一个恩典了，他没有算我 hit and run， 因为如果跟你算一个 hit and run， 那就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对。他只是警告我，那以后你不可以再这样。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我们中国人，我们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嫌麻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反正又跟我没什么关系，别人撞了别人的车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似的，所以我们不去做见证，不把我们所看见所知道的所听见的说出来。那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不应该的，甚至这是犯罪。如果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的权利受到侵犯，是你的利益受到损失，你是不是希望有见证人出来为你主持公道呢？当然。那么当你应该为别人做见证的时候，你却不做见证，那就不应该的。而且按照这边的法律啊，如果很明显的你是见证人，你看见了一件事情的发生，但是你却逃避做见证人的责任，其实你可能会负法律责任的。法律非常紧，那个检察官可以起诉你的。但是即使世人不追究我们的责任，按照圣经上的话语，其实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亏欠的。神要我们做一个诚实的见证人。当然你说的如果不是真实的，你做假见证，那更是有罪的。申命记17章第二节，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做见证的重要性，说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就好像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诫命，那你神也给了我们诫命，你如果违背了这些诫命，你就是犯罪。但是你犯罪以后要定你的罪呢，还需要有见证人的。说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这个讲的是拜偶像。那有人告诉你，那就是有人在告诉你，就是有个人某某人在拜偶像，那你也听见了，你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证物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时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致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除掉。你看这一节经文告诉你见证的重要性。有人告诉你，有人行了神看为恶的事，那么告诉你的那个人就是见证人。但是你不能轻易相信那个见证人，你听见了，你还有责任的。他说你要细细的探听，自己要探个究竟，你要听更多人的见证，你要知道这件事情那个人告诉你的是否属实，是确定的、确实的。因为这是，因为你要根据，你要下一个结论，你要采取一个行动，这是关乎善恶是非的事，甚至是关乎人命关天的事情。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时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致死。为什么要凭两三个人的口？那一方面表明人的生命很重要，你不能轻易的就判一个人死刑。其实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人做假见证陷害人。因为那个人如果他是做假见证，他陷害那个人，那你一听到你就把那个人致死了，那你也犯罪，他也犯罪了。他要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你一定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能将他当事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而且的话，这里还讲了第七节，见证人要先下手。为什么见证人要先下手？这个也是要那个见证人表明他没有做假见证。要不然，他如果做假见证，他如果先下手，那么他就是害无辜人的命。那个人如果是无辜的，他被害死了，那么那个见证人因为他先下手，他要担当重要。因为在生活中间，常常要判定是非善恶，甚至审判法官，他要证据，所以需要有证人。但是假见证的危害性呢，非常的大，甚至有时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所以神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出埃及记23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不可随火布善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你妄作见证，那其实就是做假见证，因为你编起事情来。还有做见证屈枉正直也是做假见证，那神就说这是不可的。那这个23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第20章的16节，不可作假陷害人的一个怎么执行，他更仔细的检视。那圣经里面甚至还有更具体的一些例子，告诉你做个作假见证应该怎么办。申命记19章15到21节，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个、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这是一个原则，甚至这个原则，等会你看到这个原则在新约里面，在教会生活中间也都是适用的。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接下来就被讲，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离言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就做假见证是犯罪的，甚至做假见证是行恶的，要把从你们中间把这样的恶除掉。而且你做假见证，你想陷害别人，最后如果证明你是做假见证的，你就要受到相应的对待。 你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如果他想害别人的命，那他的命就会被害；如果他想要伤别人的眼，那他就眼睛就要被伤。叫做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说不可以作假见证。那不过我们应该也想一想，人为什么要做假见证？对于无亲无故的人，好像没有理由去做假见证。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有亲有故。所以你做见证的时候呢，一般那个亲人的见证呢，他的可信度会被打折扣，因为亲人总是帮亲人说话嘛。说法官呢，他不会听那个，要听亲人见证，但是他那个可信度会打折扣。那有时候人做假见证呢，也是有缘故的，他有原因的，有的是出于偏见，对特定的人群，如果你有偏见、有歧视心理，然后你就会做假见证去攻击、会诽谤、会抹黑那一类人、会那一群人、那一个人。那有的是为了报复，你要报复对方，所以你做假见证；有的是出于仇恨，有的是因为贪财，有的是因为害怕有权有势的人，等等。其实人做假证有时候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你，告诉我们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无论什么原因，你都不应该做假见证陷害人，因为害人终害己。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几个做假见证的例子。列王记上21章第9节，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绑住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洗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有两个匪出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对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谤助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这个故事的背景，列王记上的11章是讲的当时的以色列王亚哈王，他想要拿伯的葡萄园，但是这个拿伯呢，不愿意把这个他祖先留给他的葡萄园跟亚哈王交换。那这个王后耶洗别呢，就出了一个恶计，就写信给拿伯所在城市的长老贵胄，叫他们找人做假见证来攻击拿伯，把拿伯置之死地，然后就让这个亚哈王去得这个拿伯的葡萄园。那个拿伯城里面的那些长老贵胄，他们居然就照着这个耶洗别的信去做，为什么呢？那他们很可能是怕这个王后耶洗别，如果不照着耶洗别的去做，他们自己会麻烦，是出于害怕。但是也有可能是他们就是想讨好这个耶洗别，他们这样做了，说不定耶洗别会给他们好处，而且他们可能会对那两个匪徒买来做假见证的人，保证你们做假见证，你们不会有事儿，甚至他们可能还给了这个两个匪徒做假见证的钱财。收买他，让他们故意去说话攻击这个拿伯，而且你看他这个攻击拿伯，作假他没有，他只说你谤助神和王了，那这是一个定罪啊，这个不是见证啊，他直接上来就你谤助神和王，这个是定罪，他不是说事实。那么你做见证，我们讲你不应该加上你的判断，你应该说事实，这个叫做见证。所以他这个，那这些人一听，那然后说也没有仔细的去探听，他们如果有人做见证控告约伯，就把约伯，哦，不是约伯，拿伯就拿出去用石头打死了。那这个拿伯是无辜的，因为人的假见证死了。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为无辜人伸冤的神，流无辜人的血，那个血流在那个地上。那个地道就会被玷污，神就会追讨那个地上人的罪。这个王后耶洗别，这个亚哈王，因为这一件事情，招致了神的愤怒。 神就差遣先知以利亚宣告了对他们的审判，记载在民数记上21章21节到24节。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我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啊，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咒诅。但是事情后来就是照着神的话应验，亚哈王和王后耶洗别得到了他们应该得的。那么圣经将这些事情记载下来，就是要警戒我们，让我们要敬畏神，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到了马太福音26章59到61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那这也是耶稣被做假见证陷害。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他也没有犯过罪。但是啊，当时的祭司长和公会也找人来控告耶稣。那这一些人，祭司长和那些公会的人，他们寻找假见证来控告耶稣，好像表明他们是在维护法律的公正性了。他们并没有说就也不要见证人了啊，也就不用审判，直接就定耶稣的罪。他们不能这样做，他们也要找见证人，然后来定耶稣的罪，好像他们想维护这个法律的公正性。因为法律说了，要定人的罪，你必须要有两三个见证人。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在践踏律法，因为他们做假见证，定无罪的人为有罪。那些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原因，因为他们嫉妒耶稣，他们恨耶稣，要将耶稣除之而后快。所以你做假证人，他心中有仇恨，有嫉妒，有偏见。那些前来做假见证控告耶稣的人，很可能是因为祭司长和公会的人诱使他们这样做，或者是给他们钱收买他们这样做，或者是因为这些做假证人他们自己也不信耶稣，他们也反对耶稣，他们误解曲解耶稣的话，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定罪耶稣。耶稣的确说过，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但是耶稣这话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是指到他将来的死与复活。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句话，然后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而且你看耶稣在他一生中，他常常去圣殿，他有拆毁圣殿吗？他有破坏圣殿吗？没有，他只是要建洁净圣殿，而且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圣殿，不是这个物质可以建的，而是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成为神的殿，让我们可以敬拜他。所以耶稣也被假见证所害。那再往后，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第6章13节到14节，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那这个是当时的犹太人要定罪斯提凡时候所做的，也是寻找假见证来控告斯提凡，正如他们对耶稣所做的一样。其实这也应验了耶稣的话，世人怎么对待我，世人也会怎么对待那些跟随耶稣的人。那斯提凡就因此成了第一个殉道者。说殉道者这个字啊，英文我不知道，英文怎么，英文叫 martyr， Meta 这个字的其实就是见证人这个希腊字直接翻过来的，就没有那个字母的基本上是一样的。那英文读出来叫 Meta，其实就是见证人的意思。殉道者跟见证人，殉道者是以他们的生命来见证他们所信的道。所以那个启示录第二章十三节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里提到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这个安提帕其实就是为主殉道，他至死忠心，因此被神纪念。在教会的历史上，其实有很多这样忠心的见证人，他们即使失去生命，也不否认主的名，不弃绝主的道。他们就像使徒保罗一样，得了那公义的冠冕。那这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几处做假见证的例子。那神是恨恶，前面已经讲这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其实做假见证是神所恨恶的。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手、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袍行恶的脚、除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那你看这一个经文呢，你就知道在神所恨恶的七样事情当中，做假见证赫然在列啊。而且如果你仔细的看，或者你刚才我们想一想，我们刚才读看到了几个例子，做假见证的例子，你会看到这七样好像都在做假见证里面有关的。高傲的眼，特别是明显的撒谎的手，那当然你做假证一定是说谎的。流无辜人血的手，因为你做假见证可能导致无辜人被杀。图谋恶计的心，那其中一个我只是告诉你，他就跟那个耶西别一样，他出了那么一个恶计，那就是因为他要做假见证是其中一个。飞袍行恶的脚，因为你要做了假见证，那些贵胄官长他们就去做这样的事情，按照去做，也都在行恶，所以这跟这个罪人有相关的。甚至后面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让教会让弟兄姐妹不和，引起争端，引起纷争，很多时候也跟假见证有关的，流言蜚语就会导致纷争。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恨恶除谎言的假见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假见证所害，神的很多忠心见证人都是被假见证所害，难怪神如此恨恶除谎言的假见证。那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我这里再给你两处。箴言二十五章十八节，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是利刀，是快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假见证的伤害力有多大。但是做假见证的人是神所恨恶的，是有罪的，所以一定要受罚。箴言十五章第九节，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这箴言第九章不那个第九诫，十诫的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神明明禁止我们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这是一个负面的否定的诫命，那么如果我们要从正面的来看这一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么他就在鼓励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要做真实的见证，而且特别是要为主耶稣做真实的美好的见证。有时候有人把第九诫简单的说成是不可说谎话，所以这里看那个十诫，有的上面第九诫英文的就是 Do not lie。 那我不是说这个是错，但是我们应该尊重圣经，圣经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我们不能够随意改动圣经， 而且我们要谨慎的检视圣经，更要留心的遵守神的话。第九件，直接翻译过来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灵兽。它当然引申的包含了不可说谎话，因为你说谎话可能就是做假见证。不仅你在做见证的时候不可以说谎话，你在平常任何的时候都不应该说谎话，你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而且说谎本身是罪，而且是很严重的罪。圣经里说，说谎是出于魔鬼，魔鬼是说谎的，魔鬼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么我们信主耶稣以后，我们应该靠着耶稣胜过魔鬼，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给魔鬼可乘之机。你说怎么给魔鬼留地步啊？其实你说谎话就是给魔鬼留地步，魔鬼会利用你的谎言辖制你，使你说更多的谎，最终你会犯下很重很大的罪。所以我们应该竭力保守我们的心，做一个在神在人面前都诚诚实实的人。以弗所书4:25，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讲了基督徒之间彼此是肢体，所以不能够互相说谎，要凭爱心说诚实话，这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表现。那么你从这个往外面推，那基督徒对那些不信的人也不能说谎话，我们在工作中学习中都应该诚诚实实，甚至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在讲道都要诚诚实实。路加福音20:21-22，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这些奸细当然是不怀好意，但是他们反对耶稣，他们也说的是实话，耶稣是所讲所传都是正道，耶稣传道讲道是不取人的外貌，耶稣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这是每一个传道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遵守的，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传道为主耶稣做见证，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更不是为了得人的好处，所以你不能曲解神的道，更不能够出卖神的道。什么叫出卖神的道？就是把神的道当作谋财的手段，不能够使用诡诈。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出于好心了，希望人能够接受我们所讲的，希望人能够相信耶稣，那有时候我们就可能不够诚实，或者有时候我们就取人的外貌。就是什么叫取人的外貌？就是他想听什么我就讲什么，为了好像是希望他能够信耶稣。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传讲的正道，那么即使那个听你的人他接受了，他接受的也不是正道，他不能因此得救的，反而可能被误导而灭亡。如果我们在传道为主耶稣做见证，你使用诡诈投机取巧，那很可能是弄巧成拙，最终不仅使我们自己蒙羞，失信于人。因为你如果不诚实，人家一定会看得出来的。更可怕的就是你使神的道、神的名被人轻看、被人亵渎。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3-5这样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念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擦念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没有，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这是保罗常说的一句话，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你的心是否正，你的心是否清洁，人看得出来，但有时候人可能会看偏，但是神不会看偏的，神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诚诚实实传神的道， 那么，听到的人如果拒绝我们所传的道，那我们应该知道，他不是拒绝我们，他乃是拒绝神了。所以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那你是要讨神的喜欢呢，还是要讨人的喜欢呢？神念着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应该照样讲，不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察念我们心的神的喜欢。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为主耶稣做见证。你应该把为什么你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以后生命的改变，把你信仰的经历常常诉说给你身边的人听，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目的是为了使别人能够跟我们一样信耶稣。但是你不能为主耶稣做假见证。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必须真实，我们不能够只报喜不报忧，好像信了耶稣都是平安喜乐，从来没有忧愁烦恼，不是那样的。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我们当然应该感谢神，但是我们遇到忧愁遇到烦恼，我们如何靠着耶稣胜过忧愁烦恼，那是更美好的见证。我们分享或者你写见证的时候，你不能夸大，你也不需要粉饰，你不应该，你当然不会抹黑神，但是你也不需要把神描得很红一样的，很美一样的。你不要以为要怎样讲，那行不道友比较容易信，然后你就偏离了诚实这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不要落到做假见证的试探里面，即使你的用心是好的，希望人都信耶稣。我们当然希望人信耶稣，但是我们更希望人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信心是建立在神的真道上。那么我们在神面前存着清洁无愧的良心，为世上的人祷告，唯愿他们都领受真道，认罪悔改，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着后书二章十七节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再次提醒你，自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以来，假使徒、假先知、假师父、假基督、假牧师、假弟兄就层出不穷。这里保罗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这在末后的时代其实更是危险。我们要学习真道，顺服真道，抵挡异端邪说。2022年就要结束了，我不知道你今年是否把圣经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的读了一遍。如果没有，2023年就要来了，求圣灵感动你，在新的一年你在神面前立志，好好的读圣经，多多的祷告，不要停止聚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知识上不断的长进，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到完全地步。要不然你怎么去分辨假师父假道理？你很可能就被蒙骗引诱，偏离了真道，那会给你属灵的生命造成很大的伤害和损失。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到二十节，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我前面告诉你，做假见证的危害性，神不让我们做假见证，神恨恶做假见证。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就说，那好，我不做假见证，那于是我就干脆不做见证。你信耶稣很多年了，你身边人都不知道你是信耶稣的，这个是犯罪。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你做假见证当然是犯罪，但是你不为主耶稣做见证也是犯罪。就好像我讲的利未记第五章第一节一样，你该做见证你不做你也是犯罪的。但是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为主耶稣做见证，不是担心做假见证，而是我们担心做了真见证以后呢，我们就要受苦，我们就要受逼迫，我们可能就要被人嘲笑，被人歧视。彼得、约翰他们其实在面临这一个坐牢甚至丧命的危险，但是彼得、约翰说，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的不能不说。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主做见证呢？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七到八节，使徒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的勉励，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说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以为耶稣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刚强的、谨守的为主耶稣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应该明白一件事情，为主耶稣做见证不仅仅是靠我们嘴巴说的，我们当然要诉说那找我们出黑暗中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应该宣扬报告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十字架的福音。但是你为耶稣做见证，其实更多时候是你的行为，你的行事为人应当与你所信的福音相称，这个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你身边的人从你的行为可以看出你是跟过耶稣的吗？还是觉得你跟他们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呢？所以我愿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属灵的光景，我们是否是一个真实、忠心、美好的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呢？那最后我要讲一段基督徒之间相处的经文，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这个16节你看，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这个原则是从旧约来的。但是这里段经文总的是在讲教会或者弟兄姐妹在教会中应该如何相处。现在教会有很多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的遵行这一段经文的教导。不过首先我要承认，要认真的遵行这一段经文的确不容易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都比较爱面子。但是为了教会的合一，为了弟兄姐妹灵命的增长，我们应该求神帮助我们切实的遵行这一段经文。有人得罪你，做了伤害你的事，说了一些对你不利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你应该当面去和那个人对质、证实、指出他的错来，要求道歉、寻求和解。你不应该通过第三者传话，你也不应该马上就反击。对方说了你什么不利的话，那你也说对方一些不利的话。对方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你也做一些伤害对方的事，那样于事无补，那是以恶报恶，只能使事情更加的糟糕。说第一步是，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一步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最难的，但是这一步如果你不做，或者你这一步做得不好，其实于事无补，而且很多时候就把事情搞得越复杂，问题就越多。这就是教会有很多问题的原因，跟弟兄姐妹之间有很多嫌隙的原因。但是如果你做了，照老师你把第一步做了没有效果，那个人不听你的，他不承认自己的错，那么你就要采取第二步，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那这两三个人同去，或者这些同去的人，其实就是见证人。那这些人一同去了，其实他们同时也可能充当调停的人，调停你们之间的问题，他们也是审判官了，就他们做了见证，他们看见，他们知道，他们会做出一个判断，到底是谁对谁错。但是这一两个人同去，或者这两三个同去的人，这些见证人，他们必须诚实，他们不能够偏袒任何一方。这是前面我们讲的神对做见证的要求。同时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些同去的人，这些做见证的人，他们要尽量保密，他们不能使这件事情扩散出去，使不需要知道的人知道。其实他第一个原则，面对面，当事人对当事人，就是让这个事情应该局限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你不能一下子或者无谓的让它扩大化，那甚至很快就造成一个舆论趋势，那这不是圣经的原则。这些见证人，这些同去的人很重要的，对调解纠纷，但是他们必须学会保密。那流言蜚语对教会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听到什么，你需要留心分辨那个是否真实，你要求神给你智慧如何回应，你不要使流言蜚语从你这里传出去。当然有时候我们在疫情中这句话听得太多，就好像失去效果，就是你不要造谣，你也不要信谣，你也不要传谣，这句话是真实的。当然就是你要分辨什么是谣言，什么是流言蜚语。教会里面别人的事情，教会的事情，你听到你知道了，你就是见证人，你必须诚实的，你不能那个随便说的或者随便传的。关于别的弟兄姐妹的事情是话语，那你听见了，你要留心怎么回应的，因为你是见证人。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第二步还是行不通呢，那就到了第三步和第四步，就有教会来处理。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对，我再一次要承认，如果弟兄姐妹在第一步第二步没有做好，其实我不能太多的责怪你，因为很多教会在第三步第四步也没有做好，甚至很多教会就不知道怎么做第三步第四步。教会纪律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是非常严肃非常严厉的一件事情的，开除教籍赶出教会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惩罚的， 更多前书里面保罗也有讲，把一个人要赶出教会，那是非常严厉的惩罚。但是到如今，特别是福音派教会，教会纪律很多时候都是形同虚设。我们浸信会是会有制，但是亲爱的弟兄姐，你是否看重你是教会会友这个名分吗？你认真履行了会友的权利和义务吗？当然，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权威，但是除了圣经，我们浸信会我们也是有章程的，章程中有规定什么时候可以解除牧师的职务，什么时候可以解除同工的职务，什么时候可以取消一个人会友的资格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们也没有照着写。如果教会要开除一个人的会籍啊，开除他的教籍，把他赶出教会，他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儿，因为很多时候他根本就不来教会，或者他离开了这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他可能很受欢迎，因为每个教会都希望自己人多一点。那造成这个局面的问题主要出在教会，教会忽略了教会纪律，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你要想一想，如果我们把一个人开除会籍，赶出教会，与那个人自行离开教会是不同的。你开除会籍，那是表明教会的立场，教会的做法，他自己离开教会，那他自己的选择。但是你教会保持沉默，或者对他所做的事情你表示沉默或者认可，那就是不对的。你开除会籍，那至少是表明你对他做这件事情不承认的，这是违背圣经的，这是严重违背我们信仰的，作为基督徒是不可接受的行为。那这就是保罗在讲要把行这样事人赶出教会。那当然要取消一个会友的资格，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必须很慎重的对待嘛。你要按照圣经的教导行嘛，除非有严重的违背圣经的行为，而且你还要，这里讲了，你还要至少有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你不能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告诉一，就定一个人的有罪，就把那个人给开，赶出教会，那这是不能够的。而且按照圣经，你在定罪人之前，开除人的会籍之前，你应该有更多的第一步、第二步，很多教育、很多挽回的工作。而不说你直接上来就第三步、第四步。那这是讲到我们基督徒之间教会生活，那这个当然跟做见证也是有关的。我们应该诚实，彼此之间应该诚诚实实的。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要讲的，个人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应该合而为一，应该彼此相爱。但是就好像神给我们律法，他不希望我们犯罪，但是人会犯罪，犯罪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我们之间本来应该合一，本来应该相爱，但是你不合一了，有罪发生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那神的话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都求神保守我们了，让我们在学习神的律法的时候，律法是让我们知罪，但是律法本身不能够让我们不犯罪。那我们要仰望那一位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我愿神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我愿主让我们的心是安静的，是谦卑的，是受教的。我们若对神有什么亏欠，没有达到神你自己话语的要求，求主你赦免。主啊，我们更想到我们对我们弟兄姐妹，对我们身边人亏欠，我们有没有说谎话，我们有没有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们有没有正确的来处理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冲突。 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用你的话引导我们，刚强我们，让我们凡事按照你的真理而行。主啊，我们谢谢你，也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